欢迎回到我们就那么一说，我是老佳，
我是老蒙。
今天呢咱们来聊一下我和老蒙追过的一些美剧，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自己心目中能排进前十的一个榜单。不仅仅是聊这些美剧本身，也想给大家聊一下为什么我们喜欢看，以及这些美剧对我们产生了哪些影响或者启发，甚至有一些会改变了我们的一些思考
人生。
对对对，真的是思考问题的方式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我先声明一下，我这个榜单没有顺序，就这十个美剧在我心里都是一样的好看，他们也是不同类型的，所以没有办法进行横向对比。
这么相怨，那我的榜单就肯定要排出谁先谁后。
对，您多不相怨呀。
我是按时间顺序排的。
好，那我先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豪斯医生，你的榜单里有吗？
我先说明一下，其实我最终列出来十几个我是没有办法权衡，但是我最后因为老家是先说，所以我把我跟他榜单当中
重合的
我就都剔出去了，但实际上这些都是我们共同非常喜欢的。
那也就是说你那十个跟我这十个基本上是没有重合的。
不是，是一个重合都没有。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那太好了。那我先说我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豪斯医生。豪斯医生呢是一个非常老的美剧了，他的第一季开播是2004年，对吧？
对，2004年。
对，2004年
到2012年，一共播了8季。
对，所以我对豪斯医生的印象是什么？就是我没有来美国之前，我就在看豪斯医生，然后到了美国以后呢，我又开始接着追豪斯医生，所以豪斯医生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在看这个美剧之前，我是从来没有看过一部关于讲医生的电视剧。
医疗剧。
对，看过医疗剧，但是没有看过这种类型的医疗剧，因为豪斯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的人，
一正一邪的这么一个人物。
对对对，
你说他是正面人物吧，好像他也不是那么正，
他好像道德这个底线稍微有点低，
没什么同理心是吧？
对，极其缺乏同理心，但是他又非常的聪明，就是他诊断疑难杂症别人都诊断不出来，只有他能诊断出来。那我这里要声明一下，我知道有很多学医的专业的人看了豪斯医生都觉得这个剧特别扯，说他判断的这些病理的依据啊什么的，其实跟真正的医学是不太沾边的，甚至于很多都是错的，但这不重要，这不是我们看这部剧的目的。我们看这部剧并不是真的学习医疗知识，因为学医疗知识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这部剧我觉得主要就是，我觉得还是对于人性的一种展示吧，就是你从来也没有看到过有这么奇怪的一个人，他智商非常的高，然后专业性非常的强，在他自己的领域里很少有人能超越他，然后他是一个非常自大自负的人，然后毫无同理心，
但是他的生活当中又过得特别失败，然后特别痛苦，让这个人物又多了一层，就他比较
就丰富起来，
他比较悲惨的那么一种感觉。
对，因为他有那个腿疾，就是他腿有
车祸吧，是我没记错，
好像
是因为
是车
祸
吗？
我
不记得是因为什么，就我们俩现在已经都忘了，不记得是因为什么，反正就是他腿疼，
他自己的腿疼，他治不好，
对，
常年治不好，
对，而且、
没有，好像中间有一段治好了，但是他发现他治好了之后，他就没有办法给别人治病了。
而且他就变得像个正常人一样，有同理心了，
他就变成庸医了，
而且特别的快乐，就是每天都很开心。然后他好像就是我。因为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还比较年轻，然后当时也没有看太多的心理学方面的书，然后看这部剧我就觉得当年看的话就显得淡薄很多，如果你现在再让我翻过头来再去看的话，我就能更深入的去了解和理解这个人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现在回想豪斯医生这个人本身，我觉得他表现出那种没有同理心啊，那种冷漠呀，还有那种比较低的道德底线呀，可能就是来自于他长期的被这个病痛折磨，一种压力上的一种发泄啊，或者什么的，
有关系。我的长辈当中有人因为生病，就整个性情大变，就不是那个大变啊，就是差不多吧。反正
谁也没理解成是那个大变，
反正他的这个性格一下就变得特别臭。哎，好像这么描就更不对。反正就他性格变坏了，就是一下本来还没有那么差，然后就特别差了，就是因为被这个病魔给折磨的，可以说。
行，那这第一个就说到这儿，咱们。
哎，我想补充一个小点，就是
您说
有豪斯医生是一个怎么，它是一个系列剧，它虽然有一条主线，但实际上它是独立，
每一集都是一个病症，
每一集都是一个病例，它是一个 一个一个小故事，像讲故事书一样，但主要人物基本上都是那几个人，就还挺好玩的，
挺幽默的，
挺幽默的。但是他这种剧就容易断掉，就你如果断掉了，其实你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人物的话，其实你也就追不下去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对。
跟他后来出了一个特别类似的叫《良医》，那里边的那人物呢，跟豪斯是正好相反的，或者类似吧。他是因为自己有自闭症，导致他没有办法跟人更好的接触，或者说他没有更好的同理心。
Okay, 对，那个良医叫英文叫 Good Doctor。
对对对，就也挺好看，但是那个剧我说实话我没追下去，就是我说的这个，就他如果人物不足以吸引你的话，他一个故事一个故事讲小故事的话，其实你可能中间断了也不影响你继续追，所以这样的剧反而就让你追不下去了，或者就追不动了，有点什么别的事儿就不能。
但是豪斯医生我是从第一季的第一集一直追到剧中，就是全季都追下来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跟老蒙都很喜欢看。
对对 对, 对, 对，但是他后来我觉得他砍也是觉得就是收视率下降了，
他没有办法再写下去了，
没有办法成为那个老大。
嗯、
你要把他给腿写好了，发现收视率下来，又把他腿写瘸了。然后又写了几集，就实在受不了，就
好的。我觉得第一个说的有点长。
我没有没有，我想起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
Oh my goodness，
豪斯医生里边有好多的时候是过新年和过圣诞的那个剧集，你有没有印象？
有，不仅是豪斯医生，我感觉
他里边的这个过圣诞的这个场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说不上来。反正就那个剧里边透露出来这种浓浓的年味儿，美式的年味儿，你懂我的意思？就那种节日那种气氛，我也说不上来。
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喜欢喜欢，他能给我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我也说不上来。就是在
那个
剧里边的那种圣诞的气氛。
OK， 那我就想告诉你，在那个剧里面所产生的那种圣诞的感觉，就是我亲自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圣诞的感觉。
哦
啊，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东北是吧？
就是我还想
美国东北，
其实我还想跟大家聊一期，就是关于圣诞的主题的，就是我在美国过的这些圣诞节，我对圣诞的这种感受。
哦、
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I don't care.
OK，
怪我替观众说一句。
好嘞，那我再说第二个，就是《权力的游戏》，就是我觉得应该，
哦、对
就是你如果讲
怎么算也要有他一席之地，是吧？
我是觉得。有人不看全游吗？
当然有了，当然有。
我觉得没有。
你肯定有人不看全游。
嗯，
我姥姥跟我姥爷都没看过。
嗯，好，那我这么说，就是如果你看美剧，如果你追美剧，你就不可能不追全游。这么说是科学的吧？
也不太科学啦，就但是你说它非常非常重要，像里程碑一样。这个时候我是承认
这个，我对于全游可能要说的时间长一点，因为我实在是太爱这部剧了，这部剧绝对能排进我。心目中的 top ten，
我
不是我其实在追他的过程中，我觉得他就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就是我在就是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特点啊，就比如最近新播了一个剧，我特别喜欢，我追这个剧的时候，这个剧就在当下的对于我来讲就是 number one， 没有 number two， 就包括我当时追全游的时候，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看那种古代剧。就全游不就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古代剧，我对于那种
其实是个架空，它也不是历史剧，
是不是历史剧，但是就是那种讲述就是讲述古代的那些人的事情嘛，然后还带有一定的玄幻，就是里边鬼魂什么的都有，就这种东西是极其不吸引我的。所以全游出第一季的时候我根本就没看，当时其实在留学生的圈里已经非常非常火了，我感觉周围的人都在追全游，
非常炸裂的，
非常炸裂，然后里边还有一些特别裸露的那种画面，对于留学生来讲可能也挺刺激的，
当小电影看。
哎，对，所以当时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剧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这个剧大概是说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交代了一下大概背景啊，然后描述的时代啊，然后大概的一些故事内容，我就说不感兴趣，我对这种东西不感兴趣。然后直到
感觉离你太遥远了。
不是，我就从小对那种东西不是很感兴趣。
它其实是魔幻小说，
对对对，
魔幻这个门类和科幻在美国文学圈的就是或者说看书的这个圈里边地位是非常高的，
对对，我知道，
它是一个很大的门类。
对，播第二季的时候我就认识老蒙了，然后老蒙就极力的给我推荐这部剧，后来我就好像趁一个暑假还是寒假呀，我忘了，反正就是
我们优惠的。
反正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假期，然后呢我就跟老蒙一起看了这个剧，
重新补了一遍，
然后我可能看到 第二集还是第三集，我就觉得哇，这个剧挺牛的，因为他上来就死人呢，就给我感觉、
就是、你看他，哎，这人是个主角，我看看，哎，人没了，人没了，然后看，哦，原来讲的是主角是他呀，人又没了，我天哪，这太好了。
我就是觉得那是第一个我看过电视剧是没有任何主角光环的，然后我觉得写这个剧的人真的，我要是这个人，我心里得多痛快呀，就没什么压力，你知道吗？我想让谁死就死，没有什么就是所谓的主角光环。他这个剧有几集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是那种绝对震撼的剧，是那种单集可以评分满分的那种集，
就不要剧透了，反正
不要剧透了是吗？真的一点也不能剧透吗？有人没看过全游吗？
嘿，那你这万一人家没看过呢？
那你前面已经说了一会儿死一个一会儿死一个的，
那你这要也要剧透，那我就真没办法，那就没法说了。
那总而言之呢，就是它有几个特别精彩的集，我觉得可以排到美剧的单集来讲能排进前三的。
嚯，
对，因为真的就是出乎意料，然后超级震撼，我不知道用什么词儿来形容，反正我就是特别喜欢写全游的这老头，这老头在我心目中简直就是神。
其实这个剧出的时候这书还没出完呢，好多人就催他催更，一直催催催催催催催，然后他就说你们再催我就把谁谁写死了。
对对对，
他也正好是八季，他是2011年出的第一季，然后出了八季、
哦、
正好到2019年就结束了，一直到2019年才结束。
OK， 那
天哪，然后就新冠了。
我现在可以说第三个了吗？
可以，可以。
OK， 第三部剧呢是《黄石》，讲牛仔生活的。它主要是在，反正就是黄石公园那块儿。它之所以叫
黄石公园以北，
对对对，描述的是真正的美国，就是放牛的那些人。里面几乎都是男性，描写的全是男性为主，女性就一个。就他那个姐姐，除了那姐姐之外，
他那个女性角色也非常男性化。
对对对，因为他讲述的是那些用中文，
其实农场主。
对对对对，农
场
主，农场主，这说的特别对，就是讲述农场主的故事的。但是他主要讲述的是这些人，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土地，然后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土地，比如说被修成其他的赌场、啊，
就有点像《阿凡达》。
对，
对，我就过我的这个穷日子，你来让我过好日子，我就觉得我要把你干掉，你不要改变我这个。
就是他们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对生活对人生的理解，然后他们不会为了什么金钱呀、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所动摇或者是改变。就是在我看来，首先他们的价值观我同意或者不同意，那个放在一边，我比较欣赏的就是人家就是特别有自己对自己生活的这种理解，而且完全什么都不顾及，按照自己的目标那样活下去，特别的坚定，特别有目标感，然后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那种坚定的东西我觉得在我身上或者在我周围的人身上我是看不太到的，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再加上它里边主要描述的都是男性角色为主，而这些男性角色呢都显得钢铁直男的那种感觉，反正我是很喜欢看。而且它里边也描述了一些，怎么说呀，
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牛仔题材的爽文剧。其实你想它每次都是特别大的麻烦，然后最后一两集就解决了，然后特别大的麻烦，然后最后一两集解决了，然后而且那个解决其实有点莫名其妙，就突然一下就硬起来了、
okay.
然后就 game over 了，就完事了，就觉得有一点整个的那个评分，如果本来是十分的话，那我现在最多只能打九分了，它还是有这么一个。
嚯啊，那可以了，那没有什么可说。
就标准的爽文剧，它是2018年才开始播的，然后到现在还没有播完，
没有播完，
刚播到第五季。
对，
但不知道为什么第五季好像中间出了点什么
问题，
就一直停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这意思是要凉吗？感觉我不太清楚，
我不知道，因为它太小众了，我觉得可能后面就没有什么人看，收视率不好了。
有可能，真有可能，因为它后来其实讲的就没什么意思了，就
怎么没意思呀？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不能
有意思，
你不能跟那个人物的价值观高度统一，你没有办法共情他的那个处境，你就会觉得他有点莫名其妙，为什么他非要执着就坚持他这片土地呢？那可能当地的人都不想那样，连那个自留地儿的印第安人可能人家都不想这样，人家都想说我们要现代化一点，他就说我就在这样，我就在。
哎，这剧看的不就是这个吗？不就是看一帮疯子然后打另外一帮人， 就是打一帮文明世界来
的人。就后来他你甚至能当然这也是可能他高级的地方，就是反派说的那些话，我觉得反而反派说的是有道理的。
是啊，我没说没有
道理。就因为他这样守着这片地，早晚的事儿，还是早晚，就是只能说多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对于他来说，
那是他的信仰，
没有任何好处。他最爱
不是，可是那对于他来讲是他的信仰。你没看他有的时候老是闪回到他小时候，他爷爷、爷爷、祖爷爷。
所以我说这没有任何没有任何意义嘛？就相当于这人说抱着这个罐子说，我就要这样活着。
我觉得不一样，你这么说我觉得不一样，因为他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伤害到其他人吧。
他甚至咱们看到第五季中间的时候，就他闺女后来实在没钱了，说联系卖牛肉，他才发现牛肉原来这么值钱。他养那个牛甚至连牛肉都没处理过，都没想着说把牛加工成牛肉，他们卖的就是整个的牛。
对啊，我就觉得他们过得特别酷嘛，你不觉得吗？
过得特别嘚儿，我觉得
特别酷。
好吧，挣钱的对他们来说好像没什么卵用。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在上一期播客里边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是讲一个女性主义话题的，叫 The Morning Show， 就是早间新闻。这个是 Apple TV 出的，它是什么时候出的呀？老孟看一下，三年前还是四年前？
它是2019年。
2019年的新剧。
11月1号，它一出好像就
炸了。
不是刚出俩月不就疫情了吗？
哦，对对对。然后这部剧我怎么跟大家讲呢，就是在上一期播客里其实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在不剧透的情况下，我不知道怎么能够更好的阐述这部剧。如果你对两性话题，或者是说女性作为第二性处于现在文明的世界跟社会当中，它具体是怎样的一个表现，就是你对这种类型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看看这部剧。因为这部剧它高级之处在于它是非常非常客观的把一些职场性骚扰啊，还有一些女性被长期作为第二性对待的一些隐隐的那种东西，非常客观的展示出来。它能让你用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镜头，说白了就是你可以站在男性的角度去理解一下为什么男性会有职场性骚扰女性的这种情况，你也就能理解在某种程度下可能所谓的女性第二性，或者女性被长期作为第二性去对待，或者被性骚扰这种所有的这种状态之下吧，其实男性可能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害者。
对，这个是这个剧高级的地方，
对，
他并没有把人物脸谱化，然后好人坏人然后分得特别清楚，男性就是施暴者，女性就是受害者，他 并没有这样去讲故事。他讲的时候就会让你觉得，你甚至有的时候会像我们看第一季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共情那个男主，我会觉得他其实是有难言之隐的，然后我们会暂停下来，我们进行一个比较，甚至是一个比较激烈讨论。讨论之后呢，清晰了之后，会觉得哦，原来那个男性是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思路，而女性是那样的一个思路，才能聊明白。所以这个剧是一个后劲很大的剧，你看它有一定的门槛，有可能你看不进去，那你就可能不适合你。但你如果能看进去，它返回来这个东西是非常。
就是你
有厚度的，
对，你这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的，可以引起你思辨、反思、自我反省的这么一个剧。我超级推荐夫妻双方或者男女朋友共同去看。这样的话呢，
分手神剧
不是分手神剧。这样的话呢，女的呢也能更能理解有一些男性为什么会对你进行职场骚扰，或者是说为什么男性会惯性的把女性作为第二性去对待。那男性呢也就能更能理解，其实有的时候女性被作为第二性对待，她是被迫的，她是不情愿的，她是不开心的，只不过她由于某种压力或某种社会制度或者是一些应激反应导致的，她没有办法给你一个非常清晰或者是迅速的这么一个反应。然后呢会给男性产生一个误解，一个错误的信号，男性会把它理解成另外一个信息，就是等等等等吧。反正这部剧是一个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级非常有深度的一个剧，强烈的推荐大家去看。看完以后真的是可以私底下去好好的讨论一下这些实际在你身边或者职场中发生的这种事情，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待，也许你能剖析出一些社会问题，通过这些社会问题你会剖析出这种传统的观念它到底错误在哪儿，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如何去对抗这个东西，如何站在今天的这个时间点，我们通过自己去学习或去努力，然后发挥自己的作用，让这个世 界变得更好，或者让自己所处的职场环境啊、生活环境啊能够变得更加的文明。下一个是
化学课。
化学课，好，那化学课我在上一期播客里也给大家讲过，它呢是讲的美国五六十年代的女性被作为第二性是如何自处、如何崛起。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电视剧，
是一个女性主义爽文剧。
对，女性主义爽文剧。嗯，我就不剧透了，因为它刚刚是第一季的，刚播到第五集。
对对对对，现在看来得及啊。
对，现在看是绝对来得及的。相信我，你只要去看了，你就会觉得好看。如果你是我们播客的听众的话，就如果你觉得我们的播客有意思的话，你大概率会觉得《化学课》是一部神剧，特别特别好看的一个剧。里边的这个女主角被描述的非常丰满，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女性主义的代表，推荐大家去看。而且我在这里可以做一个预告，就是当我觉得化学课第一季播完了以后，我一定会专门给化学课做一个播客，因为我对这个美剧有太多太多太多要说的了，肯定在说的过程中会剧透，所以我肯定会告诉大家，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个剧，那你就不要听这期播客了，就是我一定一定要给这部剧做一期专门的播客，然后好好聊一聊这部剧。然后接下来呢，就是 The Last of Us， 是今年一月份的剧对吗？年初的剧，
最后的生还者2023年第一季播完。哇，为什么我觉得它是去年的剧？
不是，它就是今年年初的剧，我没记错。我看这个剧的时候感受就是一惊一乍的，一会儿特别害怕然后一会儿感动的哭的都不行了。这个剧可能大概让我哭了有四五回。
它其实在讨论人性，
对，
但是它
的外壳是一个僵尸的外壳，
对对对对，它并不是一个僵，它就你一听僵尸剧，总感觉它是一个特别，
就是像那个什么
特别 low 的那种，
对，
就
是
吓唬我
的
僵惊悚的那种，就完事儿了，看完就完了，一害怕就完事儿。它并不是一个爆米花电影，
它是根据一个游戏改编的
啊。
如果你玩过那个游戏的话，你就一定看过这个剧。这个剧我觉得太牛了，它中间有无数剧情让我感动的痛哭流涕，它在对人性的那种刻画，它让我感动的地方就在于，即使世界末日，即使没有了法律作为支撑，即使没有这些道德规范了，就是每个人心中依然有自己的一个道德底线跟道德标准，依然有人是互相给予温暖给予爱，就是这个东西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是有希望的，这个世界还是值得去爱的。就我看这个剧让我会觉得这个人性是有非常非常善良的一面，是有闪光点，是有光辉的，是让我觉得是值得的，就看完这个剧我就会觉得人间值得了。
哇，
就是这种感受。我也不剧透了，
居然是通过一个
僵尸剧，
僵尸剧
OK
变成人间。
那接下来呢，就要说接下来的四部美剧都是青少年美剧，这基本上就是青少年看的比较多的。
好嘞，
但是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看啊，我就一下把这四个剧的名字全部都报上来，因为类型是差不多的。第一个呢就是《怪奇物语》，我相信很多人都追过。然后第二个呢是，我接下来要说一个脏字儿，那是那个剧的名字，不是我在说脏话好吗？叫什么？《去他妈的世界》。然后还有一个呢叫非典型孤独症，
中文名这个就叫孤独症，
中文名就叫孤独症。 OK、
嗯、
最后一个呢叫性爱自习室。这四个剧呢都是青少年剧，可能青少年追的比较多，或者大学生留学生追的比较多，但是我作为一个老阿姨我也特别喜欢看，是因为首先呢，了解我的观众应该都知道，我是一个虽然看上去挺老的老阿姨，但内心是一直处于一个青春期状态的人。
挺小的小阿姨。
不是小阿姨，是我感觉这么多年我都没有怎么长大，就是内心的心态是比较年轻的，所以我特别喜欢追这种青少年的剧。
我说你怎么那么叛逆呢？
其次吧，就是我不是平时对这个心理学方面的东西感兴趣吗？尤其是跟这个教育相关，比如说这儿童心理学、青少年心理学，我本身就对这东西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在看这些剧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看进去，因为实际上它的内核就是在讲这些青少年或者儿童或者这些有一些心理问题的人，他们这些孩子们他们是怎么度过他们的青春期，或者青春期他们内心的变化，内心世界是什么样的，就是更有助于我去了解这个年龄段的 人他是怎么想的。当然反过头来也比较有助于我去养育老麦，但是说实话有助于我养育老麦这一块可能比较弱一点，我个人就是单纯的对这东西感兴趣，再加上
但我觉得怪奇物语这方面好像弱很多，
弱很多。怪奇物语就有点像那种魔幻加上，
对对对，就是单纯的魔幻，它只是人物刚好是 teenager 而已。
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就看你喜不喜欢了。你要喜欢的话，就比如说你要如果喜欢看哈利波特，我觉得你大概率也喜欢看怪奇物语，因为差不多都是那种类型的。
我说我怎么不爱看，
对，就是也跟大家说我也特别喜欢看哈利波特，然后什么神奇的动物在哪里这些我都特别喜欢看，就那种
我突然意识到性爱自习室其实也是一个英剧，
是吧？
对吧？你想想看，里边说话的人都是英语。
OK， 那我想跟大家讲，我其实喜欢看好多英剧。我仔细现在想想，有好多英剧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还有什么《神探夏洛特》？
对，《神探夏洛特》都是英剧，那都是我特别喜欢看的。
就是因为人家英剧的身份没有被拉进来，但是结果发现这里边居然混进了两个英剧。
好嘞，那反正我的前十基本上就是这样，我就说完了。
哎，你少说了一个。
哦，对。当然了还有一个根本就不能放在排名里，因为只要我给他排名了我觉得对他就是一种侮辱，因为他在我心里就
像不是一个级别，
就像神一样的地位，就是六人行老友记。就是我第一次刷完老友记这全集然后的最后一集的时候我就哭得不行了，不是因为他最后一集特别感动啊，跟那没关系，是我就觉得那我明天还看什么呀，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你这十季刷完以后呢，这六个人基本上就像你生活中的一个朋友一样，就是你感觉你跟他们已经产生了情感上的一个连接，所以当这部剧最后一集播完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种生无可恋的感觉，好像这几个你认识的老朋友就逐步的离你远去了，你从他们的生活中就退去了，然后你也跟他们没有办法
再产生新的连接了，
对，然后那种感觉就很难受，有点像老友分别的那种
感
觉，
自己的朋友被团灭了，
对，有点那种感觉，就是特别不想让它结束但是你知道它是一个美剧它有结束的那一天，所以我看完最后一季最后一集的时候真的就是特别特别难过，难过的都不行不行的，所以第二天我就决定
再看一遍
从头再刷一遍
好嘞，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啊！不过前两天好像比较一个比较悲痛的消息，就是 Chandler 那个扮演者
去世了，
去世了，而且好像还跟剧里边的怎么讲？你不是当时看到说，
对对，他在剧里面有很多
说的台词，
很多台词就跟他那个实际就是他自杀那种状态，
他也没说他是自杀，对吧？他没说他，
也没判定
是自杀，他
只
是说他被发现在家里的浴缸，
对对对，
就去世了，对对对。然后他当时在剧里边说的是，我是咱们几个里边最先走的人，
对对对。
结果他真的是，还有就是他特别担心自己在澡盆里淹死，结果他真的是死在自己家的浴缸里，就这么一个比较巧合吧。
嗯，别再说了，再说太难受了。说别的吧，说你的。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应该好像就是
Chandler，
反正他跟菲比两个人，我不相上下。非让我选一个的话，其实我可能会选 Chandler， 因为菲比好像就是
纯脑子有问题，
对，纯好像有一点笨笨的那种。但是 Chandler 是，他是有受过伤，他因为那个原生家庭给他造成了一些阴影。
你是觉得你俩挺像吗？
有一点就是他会去用幽默去遮盖自己的这个
悲伤
不足的地方，反正就是永远用这个东西当成一个铠甲一样的东西，所以当你看到他不敢跟人发生亲密关系，最后莫妮卡跪下来向他求婚的时候，你
就还挺感动的，
你就会更，对，你就会更感动，因为他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反转，然后他也跟莫妮卡说了很多感人的话，就是掏心掏肺的话吧，就一改他之前的那个样子，那一集就给人印象还挺深的。
嗯，
哎，反正没事儿，等等我们再过几十年，我们都会见面。
再过几十年，我不会再见你了吧。
我真的还行。
该你了，行吗？你能说了吗？
我的单子里边其实有《权力的游戏》《黄石》《The Morning Show》，还有《化学课》，还有《豪斯医生》，包括《老友记》，都是和老家重复的，所以我就就此略过啊。我说我的，我也说十个吧。我说的第一个就是《成长的烦恼》。
哎，我 插一句啊，以上我刚才说过的这十一个，除了老友记之外，我都跟老蒙是一起看的。
对，而且甚至有些剧是我找来的，我说咱们看这个好。
是吗？
对的对的对的。
比如
化学课，比如 The Morning Show。都是
The Morning Show 是你找的
The Morning Show 是我说的
OK
我说这个
我
说这个风评特好然后
我觉得苹果 TV 就是崛起了你知道吗苹果 TV 连着出的
这
两个剧太牛了
靠这两个剧就我觉得就立起来了、
okay.
就像 HBO 靠一个权力的游戏就起来了
好那我们在这里还要呼吁一下无论你想看我们以上说的哪一个剧都请你去看正版不要去看盗版
其实不贵我只能这么跟大家说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
贵
贵
与不贵我都觉得你应该支持正版之所以有这么多好看的剧就是因为有人付钱给这些人去做这些剧如果每个人都去看盗版的话请问谁还愿意花这么多时间跟精力去写剧本去拍电视剧那你又怎么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看的美剧如果你是一个美剧爱好者如果你喜欢看美剧如果你在美剧当中得到了一些人生的感悟启发那就请你去付费好吗我每次想到有些人不付费去看这些好东西我就特别的生气好吗特别的生气请大家理解我这种生气
另外就如果你英语没有那么好的话也不是一个障碍因为现在很多平台它都有这个简体中文的包括 Netflix 啊包括苹果 TV 啊都是有这个中文字幕的甚至有的剧是有中文语音的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付费、啊、
Top 10
给我的说说我的 Top 10我的第一个就是成长的烦恼我这个其实是有一些先后顺序的这个是我小时候看的可以说是第一个美剧吧也不能说是第一个第一个是加里森敢死队
你也看过加里森敢死队
当然看过那个年代的剧基本上一出大家没有不看的
是吗好吧
对那么老越往前的剧就大家越看而且翻来覆去的
好嘞
但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并且影响到我的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我从那儿就感觉哦原来美国人的家庭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他的可以没大没小然后互相之间非常轻松可以开玩笑的里面的妈妈是不骂人的啊，爸爸是不打人的就没有见他动过手原来美国人是这样的就他们不打孩子的是吧是我们下一期要聊但是我看的那时候是配音的版本
那应该很有意思吧
他过生日的时候许愿然后他那个麦克问他你问他爸说你许的什么愿他爸看看他说愿望没实现你还在这儿就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哦原来他们之间开玩笑是这么开玩笑的最吸引你的就是他除了他的那种幽默好玩之外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吸引力第二个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按时间顺序说吧就是越狱当年特别火嘛但是我也是跟大家感觉差不多就是第一季过来他之后他其实本来没想拍第二季的结果没想到
太火了
然后就一直就接连不断的反正这个狱就没越了多越了好几年然后出来又进就出来了反正就挺逗的那个剧实际上好像在美国也没有排到前十名就也没有那么火它的收视率其实一直是十几二十几的那种感
觉我不喜欢看就是越狱还有那二十四小时我都不喜欢看
越狱但是在亚洲非常的火
因为那个男主长得帅
中日韩都是超级火的他还挺有意思的他有点高智商犯罪的那种
我知道
各种元素加在一起
我是觉得那个越狱跟那个电影非常像
肖申克的救赎不太像吧他没什么
差不多反正第一季是很像越狱的第一季
他可能是以那个为一个前提然后在那个基础上又弄了几个人物出来
对
反正
我倒是挺喜欢里边那个变态
啊我知道你说的谁那人演技确实挺好的他给自己设计了好多小动作什么的
那我不知道反正我一般看剧就是喜欢那种变态
就他那个反派反正越狱会对我的影响就是哦原来美剧是这样的啊挺好看的然后下面一个不是一个真正的美剧它是一个真人秀节目但是也是美国的一种剧吧叫幸存者它是我没记错的是 NBC 出的
我也跟着老蒙追了好几季的 Survivor
这个还挺好玩的因为它有一些 特别有意思的设定，它里边就能看出真的真实人类的那种人性的东西，
有一点像
背叛呀、撒谎呀，也都有这些东西。
真人大型体能桌游，
也不是，它其实最好看的部分并不是比赛的部分，
就是各种
拉选票，就是拉帮结派，我联合你，然后咱们一起把它投掉。对对，它是一种策略，真人策略。他有时候会聊，有的人玩的就特别激进，到处拉票，但是他可能就会被票死，大家就觉得他比较危险，因为就觉得他太能说了，他太能逼逼了，他太能拉票了，这样的人对我来说是一种威胁，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威胁，他反而就挂了。
所以我觉得每一季的最后挑战成功的那人，就是第一名所谓的，我觉得都不是玩的最好的。
也不是这么说，也不是这么说。我看了有一季我特别喜欢的那一季，特别经典，我忘了是第几季了。那一季就出现了一个人，他从来没有输过。他最后为什么没有被票走呢？因为他永远在赢的那个队伍里边，包括个人赛他永远赢，所以他没有被有机会被票走。因为他知道他只要输一局，他要一定大家会票走他，因为大家觉得在决赛当中没有人能赢得了他。但是最后呢，就是两个人，他后来就改了嘛，就改成两个人进决赛之后让大家去，或者好像是三个人进了决赛之后让大家去投票，结果最后那个人没有赢，最后那个人没有赢，那个人甚至从来没有撒过谎，因为他不需要撒谎，他就别人找他，他说我不知道我怎么选，但是他就凭感觉选，但是也没有机会大家把他票走，最后也没有，他也没有赢，是另外一个人给赢的，就特别精彩，那一季给我印象也特别深，就从那儿以后我粉
了。哦，我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看 Survivor 了，因为我觉得太勾心斗角了，就真正有实力的人不一定得第一，然后那种特别会耍花活，然后特别会策略别人，
那也算一种 Survivor 的，
我不喜欢
策略，
我不喜欢，而且我憎恶那个东西，我就是从心里面
纯实力的人家不就去奥林匹克了吗，对不对？
所以我不喜欢
干嘛参加 Survivor，
反正我呼吁大家不要看啊。
Survivor 还有历史上那种
特别不好看，
我知道，
就是讲人性黑暗的，
你有的时候
那些人在那里边撒谎，
他那个好玩，就是好玩在有的时候你看完会生气，就是你会看到一路搭顺风车的那种人，实力巨差的人最后闯进决赛，甚至最后得了冠军就会有这样的，大家就说
我能问一个
问题，我在他娘的也不看，然后来年还继续看。
OK，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你为什么会喜欢看这种东西啊？
就是我不知道，我就
想我觉得道德水平低的人
想小洗一下，我心地善良，想学习一下。那幸存者就说到这里，然后就是摩登家庭。摩登家庭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
对，老蒙特别喜欢看，我一般。
他其实我对他喜欢程度甚至一度超过了老友记。
What？
真的一度超过老友记，但是后来我觉得他就有点水了，我就甚至都没追，我没追全。他后来不也季中了吗？到现在我都没有看到我都没有看过最后一季，好像我没有。
你是喜欢里边那 Gloria 吧？
我没有看全，不是。他那里边每个人物都很有意思，每个人物都很丰满。Oh no， 说不清了。反正就是他里边有一些集编的特别的经典，在我看来就可以拿，也可以排到前几，
也可以排到前几，
因为他有一些故事就特别的设计特别巧妙，因为那种短剧嘛，他也不会太长，就半个小时，但是有一些集就会让你特别印象深刻，到现在你都能记住。有一集像那个过万圣节那集，还有一集就是他们致敬教父的那一集。
还有就是你刚刚不是说那个豪斯医生里边有好多圣诞啊什么那个。
对对对对对。
这个在那个摩登家庭里边我就感觉他们天天过圣诞节。
天天过节。
什么万圣节、圣诞节、感恩节
啊。对，圣诞节的也有一集，就是他们在加州嘛，他那故事发生在加州，他还造了好多
雪
什么的。
嗯，
而且那个剧特别神奇的是，你记不记得第一季的时候有 Lily， 然后最后一季的时候 Lily 都那么大了，你是眼瞧着这个孩子在这个剧里边长大了，然后这个他们也是十年，
那我有点理解喜欢我们的观众朋友，就眼瞅着老麦是从2岁一直长到了5岁，
就是从不会说话到现在都嘴闭不上，
有点烦。
再过几年可能又长得完全不一样，就长了整个高一倍。你想想，好多人不是说看我们的视频有一种追剧心态吗？
谁说过？我怎么没听说过？
有，就是说就像追剧一样，因为他能看到这个人物的变化，就看我们越来越胖，老妈
越来越讨厌
嘛。好，摩登家庭说完了，然后是纸牌屋。我觉得纸牌屋给我印象特别深。Netflix 我们就是从纸牌屋才定的 Netflix。
嘿，好嘞，那我们又因为什么原因把 Netflix 给退了？
就是因为太贵了。
不是，是因为因为它是以纪录片其实号称的。最一开始我订 Netflix 就是为了看纪录片，
看
它
的纪录片，
但是它的纪录片后面越拍越扯，实在我受不了了。
对，就经常有一些特别
扯的纪录片，
完全
往里扔。
对，完全就觉得这个纪录片已经为了说话，为了表达他的观点，生造一些数据出来，然后就捏了一个东西出来。
对对对，他有
感觉像在传谣造谣的感觉。
好，我们就不 diss Netflix，
就不 diss 他了，跟他没关系。然后是纸牌屋，纸牌屋要那么说的话，其实还有那个剧叫什么？
什么剧？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哦，
鱿
鱼游戏，
鱿鱼游戏其实也是严格来讲，其实按说按投资来说，其实应该算是美剧，因为它是 Netflix 投的。但是
那照你那样说，还有李氏朝鲜呢？
李氏朝鲜对，其实按说这些都应该算美，因为它是
Netflix 出钱。那照你那样说，还有雨用语呢？那照你那样说，
贫了，
还有那个全裸导演，
火。这不应该算是美剧了。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我这些年什么都没干，就追剧来着。我觉得我就算是一个
耽误你赚钱了。
反正
原来就是职业追剧
了。说起来，好多剧我都看过。
你说这几个剧，《鱿鱼的游戏》《全裸导演》，听着就跟上下集似的。
哎，《鱿鱼游戏》有第二季了？
有了吗？
不是在拍吗？
再拍，没说有，已经有了，已经在播了。
其实韩国和日本也出了好多好多特别牛的剧。
对对对对，最尤其是韩国把这个立为国策嘛，他特别重视影视剧、啊。
但是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韩国就是因为他跟 Netflix 签约以后 ，Netflix 投了好多钱，让请了好多特别有名的韩国导演。就给 Netflix 拍剧，比如像《鱿鱼游戏》啊，
嗯《
李氏朝鲜》这种东西，所以就导致韩国自己本身那些电视台就出不了特别制作优良的剧了。这一两年就没有再出特别牛的剧。
那还是资本，就是
资本决定一切。嗯、你现在知道，所有的这几年的好看的韩国的电视剧，其实都是在 Netflix 上。
那他也够狠的，相当于他拿钱砸，把所有资源拉过来，你们就没有，就我把资源占了，你们就没有这个资源了。但是我宁可赔钱，但是眼瞧也没赔钱，你知道赚周边赚多少钱？
光那个
游
戏游
戏那一年，我天，那周边你就赚多少钱
？OK，
当然又扯远了，就是
您继续。
纸牌屋这个剧的第一季，我觉得也是
在聊纸牌屋啊。
纸牌屋的第一季也是比较，在我看来是可以，这个第一季也是可以封神的这一季。
纸牌屋第一季，
第一季非常非常好看，非常非常好看，
但是越后面越水，
后面越来越水，直到这个主演出这个演员出问题了，然后就直接把这个人给写死了，后边就越来越扯淡了，就干脆就没法看了。这个剧比较遗憾的，
咱们追了几季啊？
我忘记了，五季还是几季？就砍了嘛，最后砍了就断了，就没了，居然被砍了。这个
我对纸牌屋唯一的印象，你知道是什么？
烤肋排呗。
对，就是那个，
那还能是啥呗？能肯定是吃的呗。吮指原味肋排是吧？还在那儿，我就记得他在那儿缩了手指头，然后说他是那个 DC。
行，那你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纸牌屋到底说什么呢？
那就不用
说，就是一个美国讲政治的剧嘛。
对，就是美国政治剧，它会让你对政治这件事重新的
认识
并且审视、还有它也通过这个，其实在讲人，也是在讲人性，
人性
啊，人是可以坏成什么样，然后人可以表面好成什么样，
对，
这个反差
OK，
然后还有里边其实也有挺多丰满的人物，但是随着他演，我就感觉好像是编剧换了编剧了，然后编不下去了，然后就生拉硬扯的去凑，就这种感觉，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Okay.
还有接下来就是我们最近看的，其实是克拉克森的农场，
那也其实是英国的。
Farm， 对，严格来讲，它也算一个
英国的真人秀，也不能算真人秀。
哪个台播的？
我不知道，
它好像不是英剧。
它不是英国的吗？
它如果那你要看它是哪个平台投的了。 他如果是，哦，我想起来，他是 Amazon 投的 ，Amazon Prime 也出了很多特别牛的大剧，这个 Clarkson 农场就算一个。他已经出了第二季的时候，我说咱们，哎，我发现，因为我们一直是 Amazon 就十年的会员，但我们一直也没有
没怎么看过
的这个 Amazon Prime 的这个剧。然后我一看他们在聊 Clarkson's Farm， 然后我就一看，哦，原来是这个平台就有，那我就反正也都是会员就看嘛。结果看完第二季之后，觉得太好看了，又翻回去看了第一季。看完第一季就一直在等，好像第三季应该也快
正在播，
应该
因为我在 ins 上一直关注那个，
已经播了吗？
没有，
正在录，
正在录。我在 ins 上关注了这个老头和这个
小伙子，
那小伙子，
还有他们那农场自己也有自己的账号。
对，我觉得那小伙子实在是太逗了，太喜欢那小伙子了。
那小伙就是他的活动范围就没出过他们村他们的，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你问他的时候，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连那个旋转门都没做过。哎，跟老麦有点像是，
就相当于他没接触过这个世界，但是他因为活得太健康了，所以他没有任何自卑。就比如说你跟他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说不知道。啊，怎么了？就那种的，就是你会觉得被他给问虚了，就感觉好像不应该知道这个事儿是一样的，你知道吗？他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说：“哎呀，我这不知道，对不起，你能告诉我吗？”他也不想知道，他也不感兴趣，但是他该知道的，就比如说所有的农用机车怎么开、怎么修的、坏了怎么回事、
对对对、
怎么用，
人家都知道，
全都门清、
嗯。反正我特别推荐这个剧，因为我通过看这个剧了解了很多很多这个跟农作物或者是说跟农活务农相关的一些科学知识，
对对对对对，
包括他们还去逛一些那种跟农作物相关的那种商店，就里边卖的一些好玩的那些东西，其实你都没有都不敢想象科技发展到今天他们做农活用的那些工具也都非常非常有意思
啊，就会、怎么讲呢，就体验另一种人生。
对，包括
没有机会
看，包括看他们怎么跟牛，怎么给那个母牛接生
，
太有意思了，非常非常有趣。
后来他们又养，第三季好像要养猪，
我不知道他们养什么，但第三季我一定会带着老麦小朋友一起看的，我觉得他也一定喜欢看，因为太有意思了。
那特别逗那个，
嗯，就是长知识的一个那么一个剧。
对，但是他看的还挺轻松的。
对。
但中间他也有一些跟政府的斗智斗勇，
对对对对对，
然后也有这种东西，
也有这种东西，我觉得有这种东西在也挺好的。
所以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但是有一个主线的剧情，但实际上他是个真人秀，你会看着看着都忘记他是个真人秀，但真的是个真人秀，他、
嗯、
反映的也是现实的问题，这个是他特别可贵的地方，
特别棒
啊，特别棒，就是强烈推荐。再接下来一个就是《继承之战》。这个其实你也应该放在
这个继承之战，我也应该放在我的 top ten 里面，但实在是我那 top ten 挤不下了。这我也是特别特别喜欢看的一个剧。
对，这可以学英语是吧 ？Fuck off！
那个，就是我们俩今天在讨论所有的剧都不能剧透，所以就特别憋屈的话，这个继承之战它讲的是什么？你来说吧。
讲的就是有钱人的烦恼。我就只能一句话概括，就是这种，就我完全没有办法同理他们，你知道吗？他们活得再悲惨，我也没有办法同理他们。
Okay, 那我说一下我对这个，
因为他们太有钱了。
我说一下我对这个剧的感受，我对这个剧的感受就是，这个剧
原生家庭
里边所有的主线人物，就是老头和他那几个孩子的演员呈现的，都是我看过所有美剧里面演员的演技方面是最最棒的。
哦，对对对，
他里边就来演那种什么四号、五号那种，都演得非常非常好，演得太好了。
感觉就是所有人在一起飙戏
、
啊，
演技派。尤其是那二儿子有一场戏，我真的是把我就震惊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演的，我觉得一般人都演不出来。就是你做一个优秀演员，一定是要共情那个角色之后，你理解那个角色的内心反应，你才能把他内心的那种感受表演出来，对吧？而且是不着痕迹的表演出来。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共情那个人的，就是共情那个角色的，然后能把那个角色那种特别细腻的东西。
他其实应该有类似的
经历
吧，因为他哥哥是谁？他哥哥是《小鬼当家》的主演，所以他哥哥一直小时候是有光环的，
对对对，
所以他一直笼罩在他哥哥的光环之下。
对，
所以他就是跟这个剧里
有一点点
有点
像，
就是他也是他哥哥，
对对对，
从小好像就培养有他光环，他自己好像就是就那样，可能
然后
晃啊什么。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部剧里边没有一个人是好人，没有一个人是坏人，就是他没有所谓的正面角色跟反面角色。
对，你如果站在他的角度去同理的话，你都能觉得
都能理解
他的行为。
对这里边每就是他真的是一个比较反映现实比较真实的那么一个剧，就
对，这里边没有恶人，
没有
大恶人，但对你要说他是个好人嘛，他也干的那些事儿，
没有一个人是好人，
也没有，也不是好人干的事儿，包括男的，包括女的。
所以这部剧是真正的揭示有钱人的人性的，我觉得，就是其实剖析到最底层，
也不是有钱人，就是
人性
的，
就是剖析到最底层，人都是利己主义嘛。虽然人们都也想为他人做一些事情让他人开心，但归根结底为了让他人开心的核心是什么？还是为了自己落得一个好口碑，所以最终指向的还是自己。
嗯，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三个我可以说就是我的前三名，所以我这个其他的如果没有排名的话，这个应该有排名的，当然我这里边也没有老友记，要有老友记可能也会排到前三。这前三是《绝命毒师》，
对对对，《绝命毒师》，
《绝命毒师》也非常好
看，《绝命毒师》也是我的前三，
这就没意思了。
对，
这
就
已经就
是因为我在写的时候，因为我看的剧太多了，好多都没有写进去，
居然没想起来呢。
后来老蒙写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哦，对呀，还有《绝命毒师》，
《绝命毒师》非常之好看，但我依然还是觉得它后边有一点
水。
也绝不是水，绝不是水，就是后边没有前面的那么的
精彩。
可能是我比较肤浅了，他从最差，然后一路做到上面，就有点爽文剧那种感觉。但后来呢，就感觉他在上边的时候必须要下来，就来回来去的这样倒腾，你就有一点好像没有之前的那种感觉了。前面前四分之一或者前三分之一的时候，就感觉他从一个特别小然后一路做大，做大之后怎么办呢，他就开始往下走，那种就感觉差点意思，就应该在我们这种肤浅的人看来，应该他一路爽，一路干到全世界，然后最后一查，哦，原来你是误诊，你没有病，最后变成全世界的大毒枭。当然那个是不可能现实当中发生的。
行，你说你的第二名。
然后据说呢，这个绝命毒师还有个衍生剧叫叫什么律师索尔，就 Better Call Saul 那个剧，
那个剧我还没有看。
据说那个剧是唯一一个比衍生剧比本剧还好看的，就大家的风评居然是高过评分，也是高过绝命毒师。
那我们哪天就看一看，因为我是真的不喜欢那个律师，
不喜欢那个演员。
对，不喜欢那个演员。
那个演员不是主演了一个电影也挺好玩的。
不知道，就那演员长得可能
Nobody 好像
不那个就是不符合我的演员，我就不喜欢，所以我可能就对他那个衍生剧就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他衍生剧的这个第一集，我看了好几遍开头，因为我觉得那开头拍的太好看了，就是一个人唱歌是黑白的，
就不要剧透了吧。
那个人在做肉桂卷。
Oh my goodness！
嘿，你也可以看看那开头，看完之后特别想吃肉桂卷。排第二的是《办公室》。The Office，
我没看过。
The Office
就是老蒙说到现在，这是我第二个没看过。第一个是《成长的烦恼》没看过，第二个是 The Office 没看过。
《成长的烦恼》没看过，我天！
我说你
成长怎么这么烦恼？
我看的是《机器人娃娃》。
好嘞，你听说过《成长的烦恼》吗？
听说过，我知道。
那还好，
我就是没看过。
还是在一个空间里。
不是，因为你在看《成长烦恼》的时候，我已经在努力学习了。
嘿，您在努力练琴了是吧？
啊，对呀、啊。
办公室这个剧就是演太空部队的那个人，也是演邓邦伦兽那个男的。
我知道，我特别喜欢他。
那个人演技就挺好的，他是演这个办公室火的，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要不然他之前就是一个正面、
嗯。
但是这个办公室这个剧就一直以来也是有点他的地位，我感觉和
老友记
应该不至于到老友记那么牛了，但是他的地位
绝望的主妇。
可以跟他相提并论，至少是可以跟他相提并论的。我觉得从影响力上讲，应该是超不过六人行的，因为六人行那几个演员简直就是每个人都像一个 idol 一样， 相当于一个组合一样，但是办公室就是很多人提起来就看这个，喜欢看办公室的人真的是一遍一遍一遍的去刷，但是不喜欢的人就完全不喜欢，因为他的那种风格，对，他这个也是影响我，就是也是我在中剧里边完全没有看到过的，比如说你像六人行啊那种风格的，你后来你会包括什么大爆炸 Big Bang 那种，你会在中剧里边，比如说爱情公寓，你是抄人家的或者干嘛，就有一些中剧里你是能看到影子的，包括像我爱我家什么，你是能看到就是对应的这个中剧，就是有点
差不多类型，
对，也有这个类型，但是 The Office 不是，它是
The Office 不像编辑部的故事吗？
它不像，它是冷幽默，它是尴尬的那种，就比如说有一个人耍了一个宝，说了一个冷笑话，然后大家都没有反应，然后看着他。他的那个拍摄手法也是伪纪录片手法，就他知道有一个镜头跟着他，要有时候会转过来跟镜头、
啊、
转过来跟镜头说话，所以那种效果，甚至他还有后采，就这个人当时说了一句话，然后他立马就跟真人秀节目一样切一个他后边在办公室里边接受采访时说的话，说当时我觉得我都震惊了，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然后小声说、哎、其实我早就知道，就那种感觉的，
好傻呀！
就
哦，我知道为什么不喜欢看了。
他会有一些，他会有很多二特别二的东西。
对，我感觉有点嘚儿。
但是那个剧你要看进去了，真的特别好看，
就看不进去，
特别好笑，
看不进去。
而且每个人物都好笑，真的是好笑。
有你好笑吗？
没有我好笑，就差一点。
那我不行，
加油。
说你的 number one 吧。
好，我的 number one 呢，就是我因为办公室最后我也没追下去。我虽然说的这么热闹，我也没追完，我没有看完，有机会我一定会把它看完的。
没机会啊？
啥意思、啊、第一名从头追到尾，我也觉得我可能会很可能会再去看一遍，因为我觉得
是啥呀，无限好奇。
硅谷。
哎呦我的妈呀，我不行，这个硅谷对于我来讲有点像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破产姐妹。
不是。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他永远好不了，
特别烦，就是他会因为莫名其妙的事就是你来这么两下我觉得还行，就每一次都是因为一些特别莫名其妙的东西。
他好像一共就几季，五季还是几季就结束了吗？
你说什么破产姐妹？
不是不是，硅谷。破产姐妹我真的是没办法了，就因为他后来其实也不好笑了，他其实有点像那种低成本的那种，完全靠耍贫嘴在支撑的。但是硅谷不是，硅谷是真的有好玩的剧情，并且他每个人的那种幽默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都很鲜明，人物的性格也都很鲜明。
对对对，他每个人出的，后来他被砍了，可能是因为一个主要人角色都不是，他后来跟你说我要去喜马拉雅山，然后这人就消失了。
嗯，
是因为那个人离开了剧组，好多人就是因为这个，他一下那个收视率就不行了，他就把这个剧相当于草草结束了、
嗯、
因为觉得他们一算，觉得他要一走大家就没人看了嘛，可能是他想要求增片酬或干嘛的，然后一算下来，剧组一算下来觉得不划算，就干脆把这剧砍了就完了，就从那儿结束就
行
了。行
吧，
但是我觉得就他呈现的这部分，我觉得是非常好玩的。
他能排进前第一名？
我觉得让你让我排的话，我可能会把他排在第一，因为我觉得太好看，他没有给我任何的，可以说是任何的不好的，唯一不好就是最后那一季，遗憾就那人就草草的把他给写没了，因为他走了嘛，就这一点，但是他依然给圆回来了，而且都圆的挺好的，而且他结尾的时候也并没有让你觉得是一个草草收尾，他真的是给你画了一个很好的句号，我觉得这个是节目组非常的
好吧。
我
好像也是从第跟你从第一季的第一集追，
看到
追到最后结尾，
看到最后。这个也是
什么，确实挺好看的，但是肯定排不进我的榜单，前五我都排不进，因为我觉得他也那种不断的拉扯，让我觉得很烦，我不喜欢那种。
哦，我额外说一个剧，有一个剧就是什么呢？特别特殊的存在，就看第前几集的时候特别的喜欢，然后越看越恨这个剧，以至于后来就弃剧了。
是哪一剧？
就是粉转黑。
哪个剧啊
？This is us。
Yes，
真的是第一次有一个剧能让我们粉转黑，这个是一个特别极度特殊的存
在。因为他老是闪回，老是回忆，
对，
就回忆过去。
后来我就说他是现实版的《Walking Dead》， 就是他爹都死了，然后一直在闪回他爹的事儿，我就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他扯来拉扯来拉扯去，就一直在讲这个人小时候失去了父亲对他的影响有多么的大。我就因为我没有办法同理他，你知道吗？我就想说，你知道没有父亲和有一个非常糟糕的父亲之间是什么差别吗？就他为什么我他娘为什么要同理他？就这种感觉。
其实还有好多特别好看的剧都没有排进来，是因为什么呢？
我想到一个《格林》，
我还想到一个《国土安全》。
国土安全不好看，
但是前两季吧，我觉得。
现在你让我看，翻回去看，还有一个类似，就是有一个男的，他演的是阿拉伯国王，他本来是在美国当医生，
哦、
你还记得那个？
我也看过那个，
那部后来就、
那个那个、叫什么？
后来
什么什么 Kin 什么什么东西
啊？啊，就国王还是叫什么？忘记了。
还有前段时间我看的一个狙击手的一个
有吗？有这美剧吗？
我已经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就是一个男的，然后
和一个女的，
不是，就是讲那个男的做狙击手嘛。
那我不记得了。
我天，反正
看剧太多了。
对，我跟老蒙基本上就是
没干别的，
光刷剧来着。我们俩
时间都去哪儿了？
啊、对。这里还想说明一下，就是除了极个别的一两个剧是我特别不爱看，
还有黑名单，你记得吗？
记得。
黑名单好像现在都没有停止，还在更，
okay,
都十几集了好像。
OK， 然后还有我想说的是，这大部分剧都是我跟老蒙一起看的，几乎都是老蒙一起看的。
嘿，
对，
多幸福！
因为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刷剧时间。
当然我们聊的这么热闹呢，如果你有比较喜欢的剧推荐给我们，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对，然后最后一句话还是要重复的啰嗦一下，如果你对哪一部剧感兴趣的话，请你去正规网站去看，好吧，去付费观看，呼吁大家去看正版的美剧，然后用付费的形式去向这些美剧真正的致敬。如果您真的觉得看这些美剧浪费您的时间跟生命的话，您大可不必去看，也没有必要去盗版，去刷这种盗版网站去看这种盗版的美剧。反正我就是反复要强调这句话啊，因为我一定要强调，必须要强调，我心里憋着一口气，就是我极度反感、厌恶、讨厌这种看盗版的行为。
嗯，你
说完了。
实在想看免费的东西，可以看加盟小书房的视频，也可以用来听听我们的播客，都是免费的。
行吧，那就到这里结束了。
拜拜，
拜拜。